专家分析美中审计协议，中共怕乜嘢呢？清零影响更大，李克强承认刺激政策不灵，大环境下滑，鞍钢上半年净利润腰斩，通胀预期高，欧洲央行九月或全力加息，淘金热落幕，西方企业加剧利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3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中刚刚签署了一份审计监管合作协议，但是中共对国内宣称的重点与美方大相径庭。多年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一直存在不接受审计监管的问题。中共怕的是什么呢？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管理的机构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8月26号与中共证监会及财政部就赴美上市中概股的审计监管问题签署协议。美官方表示，这个是为会计监管委员会在中国进行筛选、检查和调查的完全准入迈出第一步。9月中旬，美国会计监管委员会成员将前往香港和中方的合作审计事宜进行测试。当日，美国会计监管委员会主席威廉姆斯在声明中强调，美方完全取得协议中三方面内容的权限。第一，会计监管委员会有唯一的自由裁量权来选择所检查和调查的公司，审计业务及潜在的违规行为不需要与中共当局协商，不需要中共当局参与。第二，会计监管委员会的审查员和调查员设定程序，查看包括所有信息的完整的审计文件，并且会计监管委员会可以根据需要保留信息。第三，会计监管委员会可以直接与所有与审查或调查的审计相关人员面谈，并获取证词。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高级审计师李恒清对希望之声话，先前中共非常强硬，坚决不谈判，但是美国非常明确，以外国公司竞争法规定，提出不遵守规定，三年之内达不到标就退市。他说这次中国玩真的了，中共当局慌了，200多家公司才拿到投资人的资金超过20000亿美金，如果没有了，对中国经济肯定是雪上加霜，所以加速同美国谈判。但中共证监会负责人宣称，美方需通过中方监管部门获取审计底稿等文件，在中方参与及协助下，对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人员开展访谈和问询。而中共抹掉美方强调拥有唯一的自由裁量权。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经济专家谢田教授向希望之声表示，中共为什么这么在意呢？在美国上市公司的审计底稿、审计报告肯定有不可告人的事，或者中共参与了股权、参与管理，或中共党支部、共产党机构在公司入面渗透、参与决策的问题。中共长期宣称审计底稿涉所谓国家安全数据，李恒清分析都是扯谎。审计专业人员，我们是关心企业经营，他报告的数据是真是假，到底哪个是投资人，哪个是最大的股东、第二大、哪个是第三大股东，是他们一直想隐瞒的。其实都是中共100多个权贵家族，他们在这里分赃的一个地方，会有很多他们真实的数据、信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会有很大伤害，所以担心被披露出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加里根斯勒在声明中警告，测试后的结果才是协议能否成功的证明，该框架仅是过程中的一个步骤。如果会计监管委员会不能够对中国的审计事务所进行全面检查和调查，大约200家中国公司将面临禁令，不得在美国证券交易。谢田分析，中共认为撤到香港去接受审查可能比较容易操控，一旦美方发现是在中共监管下审计，不是完全不受限制的审计，真正在香港运作时，冲突肯定会爆发出来。这个事情后面可能还有更大的好戏可唱。美国会计监管委员会数据显示，很多大型中国公司并不遵守美国监管标准，包括百度、中国移动、 中国石油及中芯国际。中共总理李克强承认，目前政府部门已经发布了空前数量的调控措施，但是行业指出，对于补救经济仍然是杯水车薪。在8月29号，李克强在国务院第十次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发布讲话，称今年推出的稳经济一篮子政策力度超过了2020年疫情爆发之时。在北京密集发布政策之际，今年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创下近年最低增速，同时北京政府下达的严峻动态清零政策仍然显著影响市场。8月30号，中国各地出现超过3000个高低风险区，导致数百万人陷入防控。法广报道指出，河北省在北京周边的近400万居民自8月30号开始被隔离，预计在今年10月份中共20大召开之前，当地遭到封控的可能性仍然居高不下。辽宁省大连市亦有近300万人受到封控影响，将持续5日。成都、沈阳等城市亦实施了部分封锁。近日，中共政府报告了1700多个病例，其中绝大多数是无症状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智库安邦咨询罕见地发布了与中共政策唱反调的言论。该机构在8月29号称，必须改变关闭城市、扰乱贸易、旅游和工业的限制措施，以防止经济瘫痪，呼吁政府部门需要专注于下滑的经济造成的隐患，并认为当务之急的是调整疫情控制政策，防范经济停滞的风险。受中国地产行业失速影响，中国最大金属生产商鞍钢集团证实，今年下半年的政策充满不确定性，刺激措施的效果还无法解决行业存在的挑战。近日，鞍钢集团发布上半年财报，承认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压力下，鞍钢行业出现不景气状态。鞍钢发布的财报显示，在上半年，企业的净利润下降了 67.05%， 此外还面临着库存增加等不利局面。中国华兴产业研究所发布报告指出，中国的普通钢材中有超过 50% 的份额用于建筑业，特种钢材中有 40% 份额用于汽车业，但是在今年以来，这两个主要产业都在遭受打击。中共统计局7月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在今年上半年，全国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整体利润同比下降了 69%。 面对数十年未见的高通胀，欧洲央行上个月已宣布将三大关键利率上调50个基点，其中存款机制利率上调至 0%， 负利率时代宣告结束。最新的欧元区货币市场数据显示，欧洲央行9月暴力加息75个基点的可能性已经攀升至 67%。 欧洲央行执委斯纳贝尔承认，即使加息有机会令经济进入衰退，亦基本上别无选择，因为通胀处于令人不安的高位。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面临前所未有的通胀挑战，欧洲央行9月大幅加息已经箭在弦上。斯纳贝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从欧洲央行7月份加息50个基点以来，通胀前景尚未改善，即使是经济衰退亦不足以缓解物价压力，暗示下个月有可能会再次大幅加息。欧洲央行将在8月31号公布8月份通胀数据以及欧洲央行的新预测，这个将是决定加息幅度的关键。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马丁斯·卡萨克斯表示，加息需要强劲而显著，就目前来讲，我认为应该加息50或75个基点。俄乌冲突造成欧洲能源紧张，食品价格飞涨。欧洲委员会此前曾预测2022年欧洲的 GDP 增长率为 2.7%， 而明年增长率仅为 1.5%， 低于此前预测值。欧洲央行预计欧元区今年通胀率将达到 7.6%，欧盟国家将达 8.3%。 高通胀是当前欧洲经济面临的首要难题，亦是促使欧洲央行政策转向的直接原因。欧洲经济受到俄乌战争的严重冲击，能源价格在可预见的将来仍会居高不下，通货膨胀可能再创新高，再加上反反复复的疫情影响以及全球经济的高度不确定性，都是欧洲要面对的挑战。今年以来，欧元已经下跌约 11.8%， 欧元对美元徘徊在评价边缘，甚至在7月13号跌破该水平，成为罕见的象征性事件。近日，世界最大的移动系统供应商瑞典电信设备制造商爱立信和美国电脑公司戴尔相继宣布撤离俄国。在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西方企业涌入俄罗斯淘金，到现在相继出走，可谓是一个时代的谢幕。全球第一大移动设备供应商爱立信计划今年完全退出俄市场。俄罗斯工商日报报道指出，爱立信8月29号表示，在完成对消费者的义务之际，公司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逐步减少在俄罗斯的业务。该企业在俄罗斯有400名员工，将为受影响员工提供财政支持。爱立信的芬兰竞争对手诺基亚亦已宣布将退出俄罗斯市场，不过未给出具体的时间表，将有约2000名雇员受到影响。此外，戴尔仲表示，8月中旬关闭在俄罗斯的办公室，停止了当地所有业务。戴尔是俄罗斯一大伺服器供应商，自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戴尔大规模削减了在俄国的业务。德国主要财经媒体商报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月战争爆发以来，德国企业结束在俄罗斯业务、投资等领域的损失总计已超过100亿欧元。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已经成为一个外资时代的终结。前俄罗斯美国商会会长布莱克林表示，无论以后发生什么都恢复不到原状，再亦回不去以前的投资时代了。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